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接下来导师要谈的内容呢，那也是反映在《法华经》里面啊，《法华经》里面有某一些内容啊，所以导师要开始做一些铺陈啊，那就是在说明一个佛教史或是这一个经典发展史的一个过程哦。好，我们来看523页的第二段。那这边主要是要铺陈啊，铺陈就是这个大圣的一个兴起，他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圈，导师在第一个圈这边他谈到，从佛教思想的发展来说，在暗经呢，世尊他是本着自己的正觉正悟自觉，然后为佛弟子说法，那佛弟子依着去修呢，就同入法性，就是见到真理或是同得无漏，同样都是同样的概念好，那在阿含经里面呢，佛也是阿罗汉，佛也在僧中，是僧中的上首。好，所以这个是《阿含经》里面的一个情况。那接着导师就说，佛在世的时候呢，佛与弟子之间他是亲切而不是疏远的。也就是说，佛跟阿罗汉他是有差别的。那为什么在《阿含经》里面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差别？那后来会有。那导师这边在说明一个理由，说明理由为何。那导师这边认为，当佛跟佛弟子都还有接触的时候，他们会比较不会感觉这种彼此的差异啦。好，所以导师说，这一个佛与佛弟子之间呢，他是亲切不是疏远，但佛是创觉者，弟子们是后觉者，其实是有差别的。佛是老师嘛，那佛弟子们就是学生，那这个是身份的一个差异。那他们体悟的真理呢，层次有不同。什么样的不同呢？佛弟子们所得的这一个觉悟，在经中称为三菩提，就是正觉的意思，三菩提，这个是音译，不是三个菩提，是三菩提，就是正觉的意思，这个三是音，没有数字的概念。但是佛呢，佛得的是这个念阿耨是吗？我一直很困扰这一个字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哈，阿耨多罗就是后面的无上哈，三藐就是等，三菩提就是正觉哈，所以佛所得的这个阿耨多罗三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上的等正觉好，所以佛跟佛弟子体悟的这一个真理或是智慧的一个层次是不一样的好，那另外呢，导师还谈到法是佛所说的那戒呢也是佛所制的，基本上几乎法都是佛所说，佛弟子只是学了之后很少数会再跟其他的人讲，大部分都是佛说的 那戒律就没有例外，全部都是佛制。好，所以在佛弟子们心目中，佛自有他们所不及的地方。但是呢，因为彼此之间亲切，没有疏远，所以导致说佛与弟子因为当时都还生活在一起，不会感觉修正上的距离，就没有这种距离。但是佛涅槃之后呢，情况就不一样，这种距离就慢慢被放大，被注意了，应该说被注意。好，所以佛说，这个导师说，佛涅槃之后呢，在佛弟子们的永恒怀念中，这后面导师会引一段经文，确实是跟这个怀念有关系。佛弟子怀念中，佛与弟子间的距离呢，被发掘出来，就是被强调出来。哪一些差异呢？佛为什么能无私自悟，能安立法门，能戒定智慧，是戒定戒律，那佛弟子们为什么不能？这是第一个。好，那再来就谈到在佛教因果的法则下呢，公认为声闻与缘觉是速成的，然后佛是经长期修习而成的，这也是另外一种差异。好，总之这些差异呢，就慢慢的被重视，或者是被强调。那关于这个佛的修行呢，又有这一个菩萨的本身，还有佛出世因缘等等这一些教典流传在人间，那种种的因素呢，都让这个佛与弟子间的距离，让就是越来越远，就是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如果佛跟佛弟子之间没什么差别，没有人想要去成佛，大概是这样的，导师要表达这个概念的。但是慢慢觉得，佛弟子跟佛不一样哦，那这成佛这样的一个概念才会慢慢的被激发出来，好，所以先有距离感慢慢被放大，然后导师在这一段的第四个圈，后面说，等到现在有十方佛，他方有净土，然后六度以般若为主导的思想形成，大乘法门就兴起了。大乘法门就兴起。好，那导师这边是在谈这个大乘法门的兴起的一个是内在的因素，就是佛弟子们怀念佛，然后越来越觉得佛跟弟子的差别是很大的。然后从这一个佛跟弟子的能力不同，还有修行的方法不同，然后菩萨本身佛出世因缘里面又谈佛这种殊胜伟大，佛弟子的这一种跟佛的差距就越来越远，然后在外，这是内在因素，比较是内在的。那这个十方有佛是外在的一个环境，那他有他方净土，还有这个六度以般若为导的思想慢慢的一个形成，那大乘法门就兴起。好，大乘法门兴起，然后原来的这一个声闻又照样的流行，所以会有一些这一种所谓的一些想法会出现，那这一些想法，导师就说在这一个《法华经》里面就表现出来，所以导师这边是在铺陈的，铺陈蛮长的，所以 我们看到后面才知道导师想要谈什么。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在523页刮胡二，那这边导师谈到菩萨成佛，他是有别有修正的菩萨道，也就是跟生我不同的这种菩萨道的修行方法啊。所以与传统佛教的声闻道还有缘觉道是不同的。好，那这一个大圣出现之后，在那个时代呢，以成阿罗汉为究竟的部派佛教其实还是照样流行啊。所以三圣道就分别在人，就是这个世间里面发展流传啊。那这里面就引起了一种疑问啊。什么疑问呢？就是佛是修菩萨道而成佛的啊。那为什么这之前都是教弟子们成阿罗汉了啊？好，这样的疑问呢，在后面《法华经》的一个引文会提到。好，那关于这个疑问，导师进一步讲，这大圣的这个修行者呢，信徒，当然是希望大家能够成佛哦。这个大家包含这个声闻辟支佛了哈，但是呢，有些教典说，这个是有困难的啊。当然，这个困难也是有一个理论的一个基础了啊。那这个困难，导师就引了《小品般若经》里面一段，我们看到524页啊，在《小品般若经》有一段文，他说：“如果若人啊，若一个修行者已入正位，什么意思呢？”就是证了圣果啊，初果，那他呢，则不堪任啊，就没有这样的一种能力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为什么？因为呢，已于生死做这个障隔啊。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成佛是要多生累劫的嘛，对不对？那你如果是入正位，就是很快就证阿罗汉了嘛，阿罗汉之后就没有三界的这一个流转了，你想要做也做不来，没有一个这一个能够做的这个身心的啊。好，所以小品般若经很明确说他们是不堪任啊。好，那这个不堪任到底是讲真的讲假的？这个当然，这个教学到底是了义呢还是方便啊？有时候是激将法啊，你们没什么机会了啦啊。但是呢，讲完之后，这个经文又说，世人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果他们真的想发的话，那我也随喜啊，因为呢，终不断其功德，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入正位的这一些修行者啊，声闻的这一些修行者，如果他们想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我们也要随喜啊，终不断其功德。为什么呢？所以这他说，上人应求上人法，上等人啊，如果你们真的是上等人的话，那应该要追求上等的法啊，上等的法就是成佛的法。好，所以这里面好像又暗示又可以啊，但是又讲的那么这个让人家沮丧，说啊，你们没有能力啊。好，我看导师的一个说明，导师说，声闻人啊，如果入了正位，就是正入的正性。这个正性，这个语词是从 部派佛教的论书里面来的，这个正信根据俱舍论或是大毗婆沙论的一个说法，它就是体悟了涅槃，或是得了这个圣道，他们已经体验到这个涅槃的少分了啦，那也就是这边所说的证入正性或是圣性，就是须陀洹果。那须陀洹果在阿含经以及声闻的经论里面都说在经七番生死，这七番生死在经这个论里面有说是天上人间各七次，所以总共应该是14生，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七番。所以在经七番生死呢，一定要入涅槃，也就是说证了圣位的人，他再怎么懒惰他也不可能懒惰，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个一定的一种精进力，最慢最慢七生就会完结他的这一个修行的这个道路。好，那导师说发菩提心求成佛道是要长期在生死中的，所以你生命已经有的这一个极限里面了，你就没有办法修起那么多的这一个佛的功德，所以证入圣位的人就不可能发心，生死已有限制，不能发心成佛，这是一般公认，这不是般若经讲的了，这个声闻的经论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好，那但是呢，第二段经文导师说，这经文又接着说呢，如果能够发心，那当然是随喜赞叹，因为上等人应该求上上的法门，所以这是依大圣人的希望，诱导声闻者回心向大，但是呢，到底能不能这个发心呢？到底能不能发心？也就是说，这边到底哪一个讲的才是真话？到底不能呢？还是说，你们若发，我也随喜？因为真的是上等的人，修行人应该要再更追求上等的法，那表示还是有可能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法华经》它的一个说明，所以现在慢慢的就进入到《法华经》的一个内容。好，那首先呢是要回应前面所说，佛是这一个修菩萨道成佛，为什么叫声闻证阿罗汉呢？好像有点偏心，或是有点这一个暗砍，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话被人家怀疑。好，首先是关于这一段的一个回应。好，我们来看导师在大圣经中除了华严法门，就是华严法门里面是没有声闻参与的，其他呢都有声闻参与法会。那参与的方式呢，第一个或者是佛命声闻说菩萨法，就是如般若经这样子，命须菩提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这是一种参与。第二个呢，或者是在法会里面被人家羞辱，被人家责备，就是参与有两种，一种是当这一个说法的人，第二个是在里面演这一个被贬义的人。好，那声闻的参加大圣法会，听大圣法会，所以导师在这边进一步要说明，声闻参加这一个大圣法会，然后也看到佛为菩萨们受记，他们能够无感吗？ 现在流行无感啊，他们不会无感嘛啊，他们是有感的，所以这个《法华经》里面就一段文就反映出他们有感啊。那这边是这个我呢，根据《法华经》的文脉，是舍利弗他在讲话啊，这边大家可以写一下舍利弗啊。这舍利弗他就说了，我习从佛闻如是法，见诸菩萨受记 做佛，而我等呢不欲思事，怎么我都没有份呢？大家看到某某人在多少劫之后你将成佛，佛名某某，净土名某某，讲来讲去怎么都好像跟我无关哦，这边听了半天，好像都没有他的份哦，所以甚至感伤哦。《法华经》里面的文真的是很生动哦，大家脑海可以产生一个画面哦。好，所以因为他没办法就是好像参与这一些哦，受记等等哦。然后甚至感伤施于如来无量之见，就觉得呢，因为他没有办法成佛嘛，没有办法成佛就没有办法获得如来的一切智，所以说施于如来的无量之见。进一步他又讲，世尊，我常独处山林树下，若坐若行，每做四念，就是他经常这个蛮生动。他说我在这个独处的时候，不管是坐着呢，或者是在行走呢，都会想到这件事情。他说我等同入法性，就是世尊，你跟我都是同入法性，那云何如来而以小圣法而见嫉妒啊，这个见呢是古文的一种用法，就是你怎么会用这一种小圣法来度我呢？因为我们一般说请见谅，见谅是什么？原谅我啊，见嫉妒，嫉妒我就是救济我啊，就是你怎么会用这一种声闻法来教我呢？这个导师用的是惊叹号，有点责备埋怨世尊，说你怎么这样？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说这是声闻人应有的怀疑与感伤啊。经上说，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回应啊。这个导师就在引这一个《法华经》的经文，这是寄送啊。他说：“若以小圣化啊，乃至于一人啊，我就是佛自己啊，我则堕千滩，此事为不可啊。”意思就是说，自己成佛而教佛弟子阿罗汉，这是不合理的啊。那对于这一些呢，应有满意的解说啊。那这个就要开始引出所谓的全教跟实教啊。好，所以在这个寄颂里面，就是佛自己有谈到了啊。我不可能是这样子了，不可能是这样子，但是你却是如此啊，教我们确实是阿罗汉了，那这其实是有深意的。其实我教你们证阿罗汉，是为了要你们能够学我后面要教的东西，因为你们如果不先学阿罗汉道呢，先教后面的这我要教的东西，你们连学都不想学啊！所以这个开权显实就从 这样的一个因缘，就导师的铺陈就慢慢要进来了。好，再来就是谈到这个，在讲开权显实里面，导师还注意到《法华经》有这个仿照这个是在暗经里面或是律典里面的一个传说，就是如来初成佛道的时候呢，曾经传说有多少个七日不想说法，为什么？因为感到众生难化，并且想入涅槃，有这样的一个传说。那这个时候呢，大梵天他知道，就下来请佛转法轮。那这个时候佛由于这一个梵天的劝请，那才去这个鹿野苑去转法轮，就是度无比丘度无比丘。好，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传说呢，法华经也拿来运用，并且给予新的一个解说了。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这边的经文谈到，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这个我就是世尊如来他自己。众生诸根顿着乐痴所盲，如师之等类云何而可度，就是前面所说觉得众生难化，对不对？那这时候呢，尔时诸梵王请我转法轮，劝请之后，佛就自思维，若但赞佛圣，如果我一开始就阐扬这一个成佛的法门，那众生莫再苦，不能信是法，众生是没办法去信受的，而且反而是没办法接受，然后又继续在这个苦海里面流转。这时候呢，那世尊就想到过去的佛，寻念过去佛所行方便力，就是他去观察，过去佛他到底怎么样来度众生，然后就说，我今所得到亦应说三圣，虽复说三圣，但未教菩萨。也就是这个阿含经或者律里面，就是梵天劝请之后，然后就去鹿野苑转法轮，转四地法轮。但是这法华经就是开始说三圣法，就是有一点解说了，就是提出了三圣法。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在经里面上面的引文所提到的佛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呢，就是所谓的妙法，就是佛的智慧。所以妙法莲花经的妙法指的就是佛的智慧了，就是佛圣。那佛出世间呢，只为了以佛慧或是佛的知见，就是前面所说的佛之见，就是佛的智慧，一切智来示悟众生，更是众生根顿不能信受，所以方便的说三圣。菩萨圣以外有声闻独觉，那说三圣呢，其实是教菩萨法，也就是他的目的呢，是希望能够在让这些人呢能够学习大乘的菩萨道，那目的是为了要声闻缘觉呢能够进一步的学习菩萨法，而不是让他们证阿罗汉或是独觉果就结束。好， 好，再来，老师说声闻与缘觉的修正呢，是适应众生而作为引入佛道的方便，也就是你前面所说的，或是《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呢，这个声闻的教法跟缘觉的教法，让他们能够证这一个声闻缘觉果呢，这是适应众生的根性来施设的一个前方便。那他的目的呢，是让他们修了这些法之后，再告诉他们更好的法，然后引入就是更好的菩萨道，然后引入佛道。那在这样的一种教学呢，《法华经》里面的穷止欲、火宅欲、化成欲跟细诸欲，都谈到这样的一个意义。这边举了几个喻啊，一二三四，《法华经》有几喻啊？一般说有七个譬喻，有七个故事。好，讲到这边呢，这个譬喻已经出来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故事了哈。因为这个文其实蛮这一个严肃的了，所以我们看一下《法华经》，它比较活泼哈。让大家这个松弛一下，肌肉松弛。好，那这个火宅喻呢，它在譬喻品里面啊，譬喻品这个七个故事，它分散在几不同的品哈。好，那这个火宅喻它的故事是这样，它里面提到有一个大长者，他年纪很大了啊。但他财富很多，有田宅跟童仆。他的这一个房子啊是很大的，但是呢只有一个门啊，很奇怪啊。那多诸人众啊，有100、200乃至500人只住其中啊。那在某个时间，但是这个房子呢，它其实虽然很大了，但是里面是开始朽，因为老房子嘛，墙壁也开始溃落，这个根柱也腐败，梁栋为倾，应该找人来修。这个其实是譬喻了，譬喻我们的世间，这个世间是有很多的危险。那周匝巨石呢，虚然起火，突然起火，焚烧社宅啊。那这个长者有很多个小孩嘛，若十、二十或三十，这看起来好像是年纪了，有十岁的、二十岁或是三十岁的啊。那他在这个房子里面，那长者呢见大火从四面起，就很紧张了，很害怕，就但是内心呢，因为他是菩萨嘛，就做这样的思维，我虽能于此所烧之门安稳得出，但是呢这一些我的小孩呢于火宅内乐着嬉戏，不知不觉，不惊不怖，不晓得有火，也不觉得害怕，火来逼身，痛苦切己，心不厌患，无求出意啊。也就是火烧到之后会很痛苦了，但是他们却没有这种厌患想要逃出来的这个意愿啊。那这一个长者就想，我身有力，当以这个衣械啊，或是衣格，或者等等的啊，从色出啊，那复思维四色唯有一门，而复狭小啊，那诸子幼稚 这个幼稚不一定是年纪很小，就是可能是无知了哈。所以这个三十、二十、十，不晓得什么概念，然后假设是他的年纪了哈。好，那未有所事，恋着细处，或当堕落，为火所烧。那我应当呢，跟他们说这个，这个火很恐怖啊，那这个房子已经烧了啊，一石击出啊，吾令为火所烧害啊，就是他想说，去跟这些孩子们呢，说这个火很可怕啊，好，那所以作是念也，如所思维，具告诸子。汝等速出，就去跟他的小孩子讲啊，你们赶快这个出来啊。好，那这边就一个很生动的画面就出来了。他说：“父虽这个怜悯啊，善言幼育啊，但是这就是说，他怜悯这些小孩子，还不懂得要逃出来啊，用种种的善巧啊。”要希望他们能够出来啊，而诸子等乐着嬉戏，不肯信受啊，他们还是继续玩他们的哈。他在那边讲话，然后没有人听他的哈，不惊不畏啊，了无初心，就是没有想要这个逃出这个火灾这个想法啊。另外。亦复不知何者是火，纵使火来，他也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他就哇，好好玩呢，然后呢，也不知道何者为舍，什么是房子呢？所以这个幼稚当然是一般就是年纪小了但是看起来好像真的是无知无知。然后云何为师有什么过患所以他们听了之后呢，就但东西走戏弑父而已就是那爸爸在那边讲啊，你们赶快跑啊！但是他们因为不晓得这火是什么，房子是什么，有什么会烧到会怎么样啊？继续玩他们的这个弑父而已就是真的。讲的觉得很吵，就看一下他爸爸有事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好，那这时候这个长者呢，就想到一个办法，他就知道这些他的这个小孩呢，就是喜欢玩一些很奇异的玩具所以如果给他们告诉他们外面有玩具的话那他们就会想说：“我要去我想要这个玩具，就会跟着他出去所以就跟他们说：‘汝等所可玩好这玩好就是玩具了稀有难得，汝若不取，后必又悔我有这一个很好玩的玩具。”那你们如果不去拿的话，你们一定会后悔。那这些玩具呢？就是羊车、鹿车、牛车，是在门外，那可以去到那边去玩，汝等于此火灾，赶快出来，出来之后呢，虽如所欲，皆当于汝。那这时候，这些小孩子呢？就听他父亲这样说，有好玩的那就视其愿故，心各踊跃就听到这个父亲说有这个好玩刚好是他们想要的然后他们这些小孩就这个互相推牌本来都不想走了，现在反而。互相的推挤我要当第一个出去进贡持走，争出火灾他争出火还不是因为 活很可怕，是外面有好玩的啊。好，事实这个长者见诸子等安稳得出，皆于是取道中陆地而坐，无复障碍，其心泰然，欢喜踊跃。使诸子等各摆复言，复先所许完好之具，羊车、鹿车、牛车，愿时赐予。现在有给我们的了。那这个时候长者就各赐诸子呢一大车。本来说只是有这种，因为每个人想玩的不一样嘛，有人喜欢玩小车，有人喜欢玩大车，就出来之后呢，全部都给他大的，这譬喻就是给他们大圣的法，等等之类的啦。好，这个故事大概说到这边就有一个眉目，就是说这个世尊啊，他为了要引导我们，他必须要用这一些羊车啊，羊车还有这个鹿车跟牛车，因为每个人想要不一样，但是当他们这个出来之后呢，全部都给他大车，全部都给他大车，所以就是这些羊车、鹿车等等呢，只是一个诱导他们能够出离三界。那真正要给他们呢，其实是大车、大圣的这一个教法。好，我们今天只讲这一个，然后那后面还有一些内容，我们可能要等到下星期再说。那我们下星期再看几个里面的故事。那其实后面有一些故事导师会说，那主要它是跟一些佛教的一个思想做一些连结，做一些连结。那我们因为导师说只取其中一小部分而已，所以我们也借这个机会了解里面的一些内容。好，那我们再把这个525页第一行把它看完，因为这是第一段的结束嘛。好，导师说这样，在声闻缘觉的行果，这样就是所教导这些声闻跟缘觉的这个修行跟果证呢，可以说是佛圣的预修。那所以佛不说声闻可以成佛，正是佛的慈悲所在。什么意思？这有点在呼应就是般若经所说的，般若经不是说声闻你们想要发菩提心可能不太可能了啦，就是不说声闻可以成佛，这是佛的这一个悲心所在。悲心所在就是有点要这个刺激他们啦，刺激他们。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那后面我们下星期再继续跟大家来谈。我们下星期应该可以将14章的内容看完，那我们应该就会进入这个第15章的结论，所以请大家先预习，很兴奋能够开始看到结论了，走那么久。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